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恩爱夫妇训练课程的第七课。感觉就是感觉，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掌握，也更不容易去表达的啊一件事情。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民族。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就表示他有修养。特别是中国的男性，他们常常从小被教导啊，男儿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以至于呢我们的泪腺呢长期被压抑呢，到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啊伤心或者啊感动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是应该怎么样子去反应，我们也没有了眼泪水。所以事实上面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懂得去掌握并且去表达感觉的夫妇，他们有福了。因为感觉是神创造给我们人类特别的一个礼物，透过感觉我们的生命啊能够灿烂七彩，透过感觉我们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起伏变化，那种的啊美丽跟啊多姿多彩。但是呢，我们下面呢会要来看一张的这个透明片，上面让我们从这个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正确的对感觉的看法，或者不正确的一些看法。第一点，在传统的我们中国的特别是男性来说，我们会觉得表达内心的感觉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那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从中国男性的传统的这个教养里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小的时候顽皮，那么摔倒了磨破了膝盖，父母亲都说哭什么啊，像个女孩子，娘娘腔。所以以至于我们长期的会觉得表现我们的情绪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观念说啊，这个铁汉啊是没有感觉的啊，能够是勇往直前的。但事实上面呢，铁汉在他的生命内心深处也有那一份柔情。所以呢，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平衡，而不是说表达内心的感觉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也是在哀哭的时候他能够与啊哀疼的人一起同哭，喜乐的时候他能够欢笑。那这样子才像一个真正的啊健康的男性。第二点，我们也有许多人觉得说，感觉可能是我是会有，但是呢我应该把它压下去，是不可以外露的。所以喜怒不形于色变成我们长期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我没有感觉，或者我有感觉但是我不把它啊讲出来的话，就表示我的修养够。那事实上面长期压抑感觉的话呢，会造成心因的症状，就是心理因素造成我们生理的病状。比如说你长期忧郁不开心，心中愤恨，但是又不能够说，也不能够把它发泄出来的，那把它压下去呢，神造我们的身体呢啊非常奇妙，就像一个气压锅，你一直烧烧烧，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安全的所谓的出路的话呢，这个锅子会爆炸。那如果我们往下压的话，在我们啊肚子出来的话，这个叫做胃溃疡。如果我们往上推的话呢，那这个叫做脑充血啊，脑溢血。那所以我们这个身心的感觉、情绪、生理、身体，这些都互为因果的。所以因此呢，感觉不能外露呢，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第三点，第三点是特别对基督徒来说，
是他说你一旦表达你内心的情绪呢，那你就不是一个属灵人。因为我想啊，所谓的 在我们的教会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就觉得属灵人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他不会生气的，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也不会难过的，因为他很有信心。所以好像这种压力令到一个觉得自己要做属灵的基督徒，他就不敢喜怒哀乐，不敢表达出来。甚至于有时候在上次礼拜的时候，你都会听到有人在劝这个寡妇说，你不要哭啊，不用哭啊，因为你的先生是去了天堂，你应该很开心才对。所以这一些不合理的这种期望呢，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家有感受都不能表达出来。
事实上面呢，我也碰过有一个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位很受人尊重的一个传道人，结果被主接去了，重病离开人世。那他的太太呢，师母呢，就许多弟兄姐妹啊，教会的这些做带领的，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开心哦，是一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千万不能哭啊，不然呢是真的叫人觉得你没有信心，也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所以结果他真的硬撑着完全带着微笑这样子来办完那个丧事那礼拜。然后但是很明显的，他内心压了很多的痛苦，许多的问号。那过了几天他有机会来看我，他要这个有一些问题要跟我请教。我一看见他的时候，我第一句就说，我说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心中会有很多的伤痛，我说你是可以哭的。他砰一下就像一个缺蹄的这个水坝一样在那边一直哭了很久。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反应呢？事上面就是表明这个气压锅里面他压抑了许多，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些感觉。但是呢，因为这个属灵人是应该常常平安喜乐微笑来面对痛苦苦难，那这是一个不正确也是不健康也是不合圣经的一个观念。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还是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不要积怨。但是你真的会生气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那第四点这边说，如果你不去想它，它就会消失。所以很多人可能有感受就逃避，就不去提它，不去想它，不去讲它，把它深深的埋在这个心底下。所以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那事实上面呢，是不是真的说你不去想它就没有了？不是的，这个你压抑下去的这些感觉呢，会继续停留在你的回忆里面。那很多时候，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夫妻在那边突然间一次很激烈的在那边口角或者争吵，正是大打出手。为什么？他就是把他压了5年10年，那有一次他忍不住了，那一次过跟你算总账这个就受不了了。所以林肯每一次这样子去处理的，他才真正的会消失。
下面第五点说，我要对别人的感受负责，如果他生气呢，那一定是我的错了。那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我记得有一个丈夫，他就曾经讲，他说以前他回家的时候，一看到太太不高兴，他就觉得总是我有点什么做的不对劲，所以他对我不满意，所以太太不高兴他也不高兴了。但是看了这个之后，他就知道说，太太的不高兴不一定跟他有关，可能是太太自己经期月经来潮，他这个周期令他觉得不舒服，影响他的心情也说不定。说不一定他的感受就是因为你造成的，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是的。另外第六点呢，那里说什么呢？他说感觉是自发的，他要怎么发就怎么发，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不错，感觉是因情而发，因为有一个情境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不是真的不能够控制呢？那是错误的一个观念。感觉应该是浮在我们这个人的掌管底下，特别呢信徒的话呢，他有圣灵在那边引导他。那这个观念呢，就有一点比较另外一个极端了。 前面啊，第一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说是压抑，有这一类型，大部分中国人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但是另外有一类呢，就是说管他的，我不高兴我就破口大骂，我不高兴我就摔杯子摔碟子，就动手打人推桌子。那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极端，矫枉过正，两个都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态度
呀。我想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感觉，但是感觉之后的这个行为呢就要自己负责任，这个不是我们鼓励的。就是说我可以承认说你很生气，但是我不觉得你生气就可以打人啊，这是两回事。 OK， 那下面我们要看一张图片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标题所讲的，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所以感觉是一个中性的，不是说你这样的感觉就不对，你这样的感觉就对。那我们往往跟孩子沟通，我们从小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讯号，就说外面天气冷了，我要你穿衣服。那他说我不冷，那妈妈就说为什么不冷，我觉得很冷，穿。就说你不尊重孩子的感觉，他觉得不冷真的是不冷。那拿我们跟老年人比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穿五六件衣服，因为他们觉得很冷，那我们觉得不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只想到说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你的感觉是不对的。那这个有时候给孩子就是一个从小一个训练，就说最好不要谈感觉，因为谈了感觉呢，你的父母就会觉得你是错的，他是对的。那这个图片第二点呢，就讲到说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他的感觉。这个就怎么讲呢，就说就刚刚所讲的，他有权觉得冷，他有权觉得热，这是他的权利。你不能跟他说你没有权利拥有这个感觉，你不能觉得外面不冷，因为我觉得冷。 OK，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同一个例子，比方妈妈给孩子吃过饭没多久，孩子说我又肚子饿了，妈妈说我都不饿，为什么你饿，刚刚才吃了饭。所以你就是强迫他跟你有同样的感觉了。那第四点呢，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容易接纳的，就是我们要去接纳别人负面的感觉。换句话说，负面的感觉是不高兴啊、生气啊，或者对一些事情不满意啊、看法，我们要学习去接纳。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不太容许有任何负面的感觉存在我们可能也不容许孩子生气孩子不高兴，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不高兴，不准生气。那我觉得这些对这个心理健康都是有害的。那第五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批评或者更正别人的感觉，就是回到第一句所讲的，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与错之分。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或者更正对方的感受。
那竹君，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常常被问，有很多特别中国人说，如果我们去接纳对方的感觉，好像也是去鼓励对方去表达一些我认为不太恰当的一些想法、看法、感觉，好像无形中呢，就是帮助对方走上一条不应该的道路、不该走的道路。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听自己的配偶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感觉。那这个问题是应该怎么样来看，怎么解决？
我想比方有时候太太跟你抱怨说她看到某某人她很不喜欢，那你就觉得她好像在背后好像不喜欢这个人是不对的，批评她。其实我觉得她可能就是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她把她心里面的感觉告诉你，他不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并不等于说你就同意他讲说你不喜欢这个人是对的。你不是同意他的看法，你只是进入他的感觉里面说我了解你的感觉，我知道你说你不喜欢他。 那我觉得这样子呢，你可以沟通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对方一讲这句话，你就更正他说你不应该不喜欢别人，你应该喜欢他，我这个人也不差啊，你也好不了多少啊，这样下去的话，根本对方有什么心事他都不愿意再跟你。
或者有一些基督徒更加说，嘿，你灵性好，怎么可以批评不满呢？你应该接纳所有的人。那无形中又扣上一个属灵的帽子。
是，
那所以您的说法就是说，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虽然好像你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纳你会生气，你会表达一些不开心的这些的感觉，但是并不同意或者鼓励说你用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表达你的怒气。所以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打人。
是，那我们下面呢就看有两张不同的图片。第一张呢就是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负面的感觉是什么。那这边讲负面的感觉有沮丧啊，有难过啊，有恶性啊，有矛盾啊，有气愤啊，失望啊，失意啊，这些都是负面的感觉。但是感觉是感觉，就算是负面的也没有错的感觉，这是他的感觉。那下面那一张呢，对不起，
下面那一张呢是提到正面的一些感觉。正面的感觉包括快乐、舒服、满足、充满信心啊，这个开心、满意、兴奋、感动、平静等等这些。那其实呢，不管是负面的感觉或者正面的感觉，都是感觉的一部分。所以感觉有负面有正面，但是没有好与坏、对与错的分别。
那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啊。下一张图片就是讲到说，你学习跟你的配偶分享一个正面的感觉。那我跟清泰会先示范哈，我们示范做一次，然后呢请你们就跟着做。他的这个图片呢，第一张是讲到这个 A， 他把他的感觉开心的正面的讲出来，然后呢这个 B 听了之后呢，他的回应是怎么样？那两个有一点交流。这个练习做完之后呢，就请在座的夫妇每一对自己一起做。除了讲你的感觉之外呢，我觉得这个感觉也可以放上一个图画啊。比方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女士，她听完我的讲座之后，她就来告诉我她的感觉。她说我很喜欢听你的专题啊，讲完之后，我特别是讲到这一堂哈，感觉就是感觉的。她说听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像，那他就讲一幅图画哈，他很像一个小孩子吃冰淇淋，一罐冰淇淋吃到底了，他还想再吃，没有了，他就用手刮一刮来舔来吃。他说我的感觉想听你的专题，就像好像意犹未尽啊，吃了还不过瘾，还想再吃。哎，我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更加了解到他对这个讲座的心情是怎么样，好像他很喜欢。所以呢，除了你讲感觉之外，用一幅图画来表达出你真正的感受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了，我跟竹君呢会按照刚刚你所看见那个透明片的方法，先去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然后找出感觉的形容词，一开始就用我觉得，然后呢并且最后加上一幅图画，这样子你能够帮助对方能够更明白。
我希望也看一看第二章的图片，因为第二章呢是讲到这个 B 君他听的时候他要怎么听。因为讲了我把这个球抛过去，但是对方有没有接到呢？那这个图片下一章呢就是讲到说他接球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一，他是聆听，全神贯注，四目相投。第二，他就在想他在讲什么。第三，要找到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第四，就用我听到你说或者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就完成一个沟通的一个练习。
好，那下面呢，我们两个人先亲身示范一下。你分享一件你觉得非常开心
啊！我今天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两天在录影，那晚上都很晚睡，那今天晚上也会很晚。那刚刚那个15岁的小儿子告诉我说，明天6:30就要送他去一个球场，他要去打网球比赛。那我正在想说啊，那我们其中一个要送他，一定是睡眠不足。那想不到我的大儿子17岁，他说妈妈我明天会送。那我说很早起来哦，他说没关系。那我就觉得很安慰的这种感觉，这个安慰的感觉就是有点如果用图画来表达的话，就是很一种很舒适很安详很愉快的，像我躺在一片草地上看着蓝天白云，这种很写意很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不需要送了，我可以把这个责任交给他。
好，朱君，谢谢你刚刚跟我分享你一个正面的开心的感觉。你提到说因为明天一大早这个最小的孩子 Caleb 他要去早上6:30我们就要送他去打网球一个决赛。那这两天我们都很累连夜开夜车这样子来赶拍这个录影带，所以表示说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很晚睡，明天一大早要爬起来，所以你正在操心的时候，结果大儿子说他明天会送，所以你听到以后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满足也放心。那这个感觉呢，你用了一幅图画说就像你躺在一个草地上面仰望天空的蓝天白云，那一种的舒服舒畅的感觉，是不是？
是你讲得很好呀。Yeah. 好，那现在呢就是轮到你们来做这个练习了一个是 A 一个是 B，A 君就把你的感觉告诉 B 君，然后 B 君就把接了这个球再回去问他对不对。那然后呢第二个回合就是B 君开始分享你的一个感觉，然后 A 君可以回应。我想这样子我们练习一下呢就可以帮助你们促进你们的沟通，特别是夫妻生活这么忙碌，我觉得如果每天晚上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能够就是谈一谈彼此的感受你有一件什么开心的事，什么伤心难过的事你的感觉像什么，那我觉得夫妻两方面这样子就已经进入那个心灵世界了。那我希望这个练习是你们不断的可以去做，那个带领的夫妇也会教导你们怎么做。
那我们就给你几分钟的时间，现在你们夫妇就开始实际的去操练去做。好，那下面我想结束以前呢我再来做一个示范给他们
我想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还有六分钟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我的喜欢我的开心的事情。我现在的心情是相当的兴奋跟开心，因为这个录影带的这个计划已经好多年了，那终于在这个周末眼看就要完成，所以我有一种兴奋期待，那么也是满足的一种感觉，但是也有一些焦虑就像什么呢，就像100公尺的短跑，那么我在冲刺快要冲到这个终点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所以兴奋也是期待着快要成功的这个。
所以你现在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录影工作在进行，也是你期待了很久的，所以你的心情也很兴奋也很紧张，那好像跑那个100公尺的短跑就是很快到达目的地了，那你现在最后冲刺，所以这种期待兴奋的感觉就像这个短跑的这个情形。
对了，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我们的示范能够帮助所有参加的 这些夫妇你们也能够实地去操练。
呀，谢谢你们的收看，愿神祝福你，再见。
再见。